亲节每次都叫我讲，我讲的已经没有得讲了，每次都讲箴言三十一章。哦，但是这个礼拜我确实有去思想，我就忽然间想到一个很多的事情，然后我就在想，箴言三十一章十到三十一节，好像是描写的很多事情很像客家女人呢，怎么那么勤快，那么吃苦的？我就好像看到我妈妈的 image， 看到我妈妈的形象活在我的前面。啊，我说好，我们再来一次讲这个，怎么样子在母亲节里头神来对我们说话？但是我的感受是，这次要讲的题目是大家听起来会不太愿意听的，叫做三从四德。知道这句话的人举手。什么叫三从四德？大部分年轻的不知道吧，或是不愿意知道的人举手。不愿意知道三从四德的人举手。大家太误会了，以为三从四德是 很难做到的。三从就是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如果夫亡就从子，就要跟儿子，好像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大家这个从呢，听起来就是听从、服从，甚至要盲从。不是的，从这个字也可以说是一个负担，一个负责任。你在家里就是你爸爸对你负责，教养你，那你当然要听他的教养啊。他负责你的生活，你是跟从他，依靠他，这个意思。这个从字是这样。那你嫁了人，就要 你先生就要来，就像圣经上的男人要在田里头耕地，才能 糊口，才能够来养全家人，就是这种从。然后呢也说，当然女人是要听男人的话，圣经也这样讲，但也不是盲从。圣经里头讲的是跟我们所了解的三从四德有可以互相呼应的地方吗？所以我们今天要来思考这个。哎，从子就更不要说了哈。确实很多的妈妈，好像很多的女人，从子比较简单啊，听从儿子比较简单啊，但是听从丈夫比较难哦。有同感吗？不用举手。好像跟丈夫总是有时候会争论一争高下，儿子一讲什么就都听了，对，莲子拼命舔头点头。这个是很诚实的点头，我们确实是这样。但是从子刚才我说的表示负担或是抚养的话，那我可以告诉你，从子抚养，要儿子来抚养你，还得看媳妇的脸色呢，不是那么容易的。听从很容易，听儿子的很容易，但是你真的要依赖他们生活，都靠他们的时候，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三从这个事情，在现代的社会里头，我们怎么样子去对现代的女性说，我要呼应这个三从四德怎么过呢？然后四德是什么呢？妇人的美德，妇人的言语谈吐，妇人的不是容貌，不是容貌是天生的，是不能改的，而是你的气质，你的仪态。妇工，这个是工作的工，其实原来就是一个妇人能够做的工作，也是对她对那个家庭的功劳。三从四德，哇，要求好像是蛮严的哈。来，我们还是要把箴言三十一章读一下，如果有圣经能打出来最好了，当然哈，我说打在那个上面是最好了，如果不能也没关系啊。才德的妇人，三十一章的十到三十一节，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在母亲节的这天给我很大的福分，就是两个儿子看起来在两年多没有见面以后，可能有机会就很快可以聚在一起了。 我相信这是每一个母亲的奢望。我们看到多少在这个 internet 上面分享的那种信息，都讲到父母亲盼望儿女回来的那种渴望。主，我也谢谢你，其实就像我儿子说的，爸爸妈妈从来没有空巢，从来没有 empty nest。 从我们服侍神开始，你就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家庭，在主里头的家庭，儿女成群，我们从来都不是 empty nest。 感谢主，这就是主所应许的生命，丰盛的生命，而且更丰盛的生命。主啊，何等的感谢。但愿今天分享的一些信息能够激励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加的明白怎么样享受作为神的儿女，在真理里头自由，在真理里头享受。也像我们这次在祷告山里头所听到的信息，以神为乐，就是以听从神的，三从四德都是从神那来的，听从神，照着神的给我们的要的德性，而我们以此为乐。主啊，对我们说话，谢谢主耶稣，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阿们。感谢主。刚才我说到说，不是服从，不是盲从，而是负责负担哈。我确实感觉到这个是主要我们能够，明白的，我们是服从他，能够很柔和的达成神的心意。其实，对先生或是对爸爸，甚至有一天对儿子也是，知道用柔和的舌头，去说服人家。圣经里头都有例子，像亚比该怎么样子，不照先生的意思，但是却有他的智慧，照达成神的心意。又像以斯帖，怎么用智慧，用圣灵的带领的次序来对他的王国王来讲话，也达成神的目的。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就是神的智慧。家庭主妇，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哈，你家里的生活方式大部分是因为妈妈家庭主妇而跟随那个家庭主妇的这种带领呢，还是是爸爸的？在家里大部分的家庭是不是会比较受妈妈的影响？譬如吃什么啊，什么时候做什么活动啊，这种小节啊，我想这种小节的事情圣经上就这样讲了。在箴言31章说，才德的妇人虽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11节说，她丈夫心里依靠她，必不缺少利益，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我想这就是一个才德的妇人，在家里大部分都是她在策划一切的事情，然后她丈夫交给她管。譬如在家里，我想牧师从来不知道要吃什么，也很少建议，从来没有建议啊，他从来没有建议。所以这个呢，就是一个家里的重心哈。所以我们把31章如果通通读完的话，等一下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怎么样子啊，跟随神的话也来学习。好，如果现在字已经打出来了哈，我们从11章开始，11节开始，她丈夫心里依靠她，必不缺少利益，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她寻找羊绒和麻，甘心用手做工，她好像商船从远方运粮来，未到黎明她就起来，把食物分给家中的人，把当做的工分派婢女，她想得田地就买来，用手所得之力栽种葡萄园，她以能力束腰，使膀臂有力，她觉得手经营的有力，她的灯终夜不灭，她手拿染干线，手把纺线车，她张手周济 困苦人，伸手帮补穷乏人，她不因下雪为家里的人担心，因为全家都穿着朱红衣服，她为自己制作绣花毯子，她的衣服是细麻和紫色布做的，她丈夫在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坐，为众人所认识，她做细麻布衣裳出卖， 又将腰带卖与商家，能力和威仪是他的衣服。他想到日后的景况就喜笑，他开口就发智慧，他舌上有仁慈的法则。他观察家务，并不吃闲饭，他的儿女起来称他有福，他的丈夫也称赞他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愿她享受操作所得的，愿她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她。感谢你，神啊，我谢谢你，主要透过这张圣经，这段圣经，你把四德再一次的在我们当中显示出来，叫我们去追求神和你心意的这个三重四德里的四德。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的名求， Amen。 好，我们看哈，感谢主。讲到第一个，讲到家庭的重心，我们可以打回个 outline 哈。他第一看到他是勤劳的，哇，这个勤劳，我想我们当中的妇女大概很少有这么勤劳的。十三节说他而且寻找羊绒和马，甘心做用手做工。这个甘心我用圈了几圈哈，如果在家里做家事有什么怨言的人，请把甘心这个字多加几圈，比我在家的更多。这个甘心是很重要的，甘心用手做工，这才是真正的美德。不要做的冤冤枉枉的哈，不要做的要数算，今天我刷了碗，明天我刷了地，这就是不甘心的哈。这是甘心做工，他是非常勤快的。第十五节说他一早黎明就起来，而且他很有头脑，把食物分给家中的人，他是有计划的，吃得很健康的，而且把当做的工作分给婢女，他知道怎么分工，哪个人适合做什么工作。我常常讲这三十一章的这里指的是教会啊，教会也当这样子，建造圣徒各尽其职，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就是这个意思。要用食物分给他们，然后要把工作分给他们。好，他下面还更勤快的，他就想的田地就买来，而且用手所得之力栽种葡萄园，他不停地做。他这样的勤快，到第十九节的时候说，他的十八节的后头，他的灯终夜不灭，他手拿染线杆，手把纺线车。十九节说，这么的勤快，确实是很少人有的。二十七节里头说，他观察家务，并不吃闲饭。他以后做得很好的以后，他还是会看到大家有没有在做观察，做一个 supervisor， 他还是做得很好。所以这个妇女是一个在复工做工的事上，她是非常的勤快。有人说妈妈是比全职做得更重的工作。我记得我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美国人这么说的，爸爸的工作是很忙嘛，是也许是二十四小时都很忙，但妈妈的工作是 never done。 他说爸爸是二十四小时的，妈妈是永远做不完的。那我看的这篇文章里头就说，其实妈妈的工作等于是差不多每个月做四十五天没有钱的加班，不停的在做的。我最近也就是因为我说跟客家妇人很像，因为客家妇人就是很勤俭很坚韧不拔的哈。看到两个宣教士写的关于中国的客家妇人，他说是一个美丽的图画。其实如果你去福建的话，去到惠安地那个地方啊，惠安女是很有名的，惠安女总是带着一个礼帽，连修建高速公路都是他们呢。然后他们还穿得很美啊，他们会穿那么短的衣服，有没有人看过惠安女？好像露着一截肚皮，是不是？哈，我们有时候开车经过，很美。可是他们在那里大太阳下做事，还有采茶的，采茶的也是，都是那些客家妇人在大太阳下做。我就想到我妈妈，我妈妈那时候做事就好像是日夜在做的，因为她是做助产士。半夜人家叫他去接生孩子，他也得去的。所以我有时候就想到我妈半夜出去，那个时候治安不好哈，我还小的时候四五岁的时候台湾治安不好， 我晚上睡觉常常是这样揪着我妈妈的衣服，希望不让我妈妈走。但是小孩子睡着的手就是会放开的嘛，所以常常半夜醒来就发现妈妈不在身边，其实心里就很慌乱。一个家有妈妈，家就在，妈妈不在，孩子真的是心很慌的。这个事情一直到我出国前当老师的时候，我当老师的时候教书啊，回来啊，我是骑摩托车的哈，师母是女汉子，而且是骑250cc 的，搬不动，但是骑得动啊。然后呢，摩托车一停下来，我跳下去，我冲到家里头，第一个就我好像我爸爸坐在那里，我好像不太可能。我说妈呢？第一句话一定是妈妈呢？如果他说我妈妈在洗头发、烫头发，我就马上冲到烫发院去了，就坐在那里等我妈妈。就是好像妈妈就是一个很可以叫我们安定的一个，真的是叫做挡风墙。有妈妈在心里就很安。记得我高中的时候，那天我夸奖燕泽哈，他因为那天有篮球比赛，可是他来参加了我们第一次青少年的聚会，他把那个东西请假了。我就说我很佩服他，因为我很疯狂打篮球的，常常就为了打篮球逃课去帮别的学校打篮球，穿别的学校的运动员的衣服，所以我就闯祸了。学校的就要找我，校长要找我谈话，我妈妈居然陪我去。然后我就跟我妈讲，她如果骂得很厉害，我们就退学。我妈说啊，真的吗？我说对，现在反正我已经读到高三，前个学期，我可以同等学历，我包你，我考国立大学，还这样说了。我妈妈居然说好，然后我妈就跟校长讲，我们退学好了。哎呀，我校长慌得不得了，因为我校长其实很疼我的，他只是被教官讲了要来训我，但是我妈妈就是她相信她的女儿不是做坏事的，因为她的相信，我可以说我每一步踩出去，我都会想妈妈高兴不高兴，我这样做是不是很对不起妈妈？真的，当然校长马上就挽留我说不可以不可以，他说你跟我的脾气是一样的，他说他是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他同期毕业的同学呢都已经现在做当时的教育厅厅长，他说我还不过刚刚被升迁到这个比较好的女子中学来当校长，你千万不要这样，像我一样不高兴卷了铺盖就走，才落到今天的地步啊！我说好，校长真的是很疼我的。那我，但是我这里的强调就是，因为我妈妈，我可以今天还站在这里。当我们做这个服侍的工作的时候，我很心疼。我跟我妈妈讲，有时候跟我妈妈讲，我说妈，你干嘛把我送出国？读最多书又出国。我说哥姐都没有出国，都在台湾好几栋房子，只有我们两个什么都没有。那从来没有给你钱，每次回去都是妈妈都偷偷的把我叫到她房间里，打开她的圣经，里头现金夹着的，折好来塞给，不要给天友看到，不要给天友看到，怕这个女婿不好意思，就偷偷的塞钱给我。这么样子的 thoughtful， 就是这样子的细心体贴的妈妈。那我跟她讲这个事情的时候，妈真的是为什么不要再把我送出国，结果我什么都没有。他说哪里，你最有钱的。我说哈，我最有钱。他对呀，你回来台湾都是开什么都是坐人家的 Mercedes-Benz 的车子，人家司机载你载来载去的，然后住在什么董事长家里，台北最高的一层楼，很棒的一个房子里头，你最有钱的。我说妈，可是我都没有钱给你啊。他说我也没有缺钱啊。他说钱就是你要用的时候就有，就是有钱。哦，感谢主，钱就是你要用的时候你有钱，就是有钱。在有一天在查经的时候，有个姊妹就这样讲了，记得师母讲过这句话，你有几百万在银行里，今天你病倒 COVID-19 关在家里，你怎么办？你一毛都用不到。你是上海，你那个 potato 都买不到，那个马铃薯你都买不到，你有钱有什么用？所以我妈妈讲的真的很有道理，感谢主，她是我的挡风墙。在我最灰心觉得服侍神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当她说 刚开始的时候他不了解的时候说，你们回来台湾，台湾的牧师们都是牧师楼有的住的，而且有车的，你们回来台湾服侍不是一样吗？我们又可以照顾你。他刚刚开始的时候是这样，但是他越看我们越进入丰盛之地的时候，他是我们的靠台，他是我们的支持。这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德性，一个懂事，一个智慧，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然后讲到在31章的20节里头，讲到他的这个才德的妇人，他的德性。第二十节说，他张手周济困苦人，伸手帮助穷乏人。我觉得妈妈的榜样真的很重要。我常常记得小时候，连我哥哥他们也都记得，我们去扫墓的时候，沿街那些讨饭的乞丐，一看到是我妈妈来的，全部都趴下来，在地上，他们坐着嘛，都趴在地上，头都趴在地上。我说为什么呀？我哥哥跟我讲，这些乞丐都没有人要帮他们接生，因为没有一点钱可以拿到，都是妈妈去接生的，其中还包括犯了大麻风，有一个鼻子上面只有两个洞的人，我妈妈都去帮他接生。他那种怜悯，那种给予，从小我相信在我生命中，如果我今天能够做一点善事，除了是出于圣灵的感动，是神在我们心中动的善功以外，是有榜样，是有血液留在里头的。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一个妇人，如果我们在家中设立的榜样能够成为孩子的榜样，是非常好的。他是不但能够祝福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给，而且我们得到，所以这个是妇德。妇德还能够敦亲睦邻，然后长得智慧。这个智慧，这个妇人，你看在14节16节里头说，她有智慧啊，她会计划什么？那个时候，哎，这本箴言写的是耶稣以前写的呀，2000年以前写的，竟然会写到好像商船从远方运粮来，哇！这个人妇人是何等的有智慧有计划。16节，他想得田地就买来。哎，我不知道今天的这个 financial 那个这个财务的规划的人能不能这样，都帮他规划的好好。然后呢，他还有智慧，他用能力束腰，是膀臂有力，他知道锻炼身体。他以耶和华神能力束腰，但是他是膀臂有力的。这个举重的人都知道，腰束紧了以后就会膀臂有力，就会有力。但是也讲到他知道怎么样用食物分给个人吃，规划食物，而且他知道去锻炼身体，使身体健康，他供应到全家灵魂体的健康。我想起我很多时候一博常常一博牧师常常我们在做饭的时候，他会讲啊，师母教的。其实很多我都是给我受到我妈妈很多的影响，因为他是学医的嘛，他是日据时代的台湾大学的医学院里头的妇产科毕业的，所以我们的食物大概吃的比较健康啊。前两天我们你让我播掉 啊，前两天我们见我们美国的老板哈，从美国来，他说牧师说我明年我80岁了。他说你说有80岁吗？牧师说我明年80岁。他说哦，你是80岁的人看起像50岁。然后他就说我，他说聚会完以后，他说你是 full of energy and inspirational， 他说你是这样子的有 energy， 然后这么样子的可以 inspirational， 就是激发人家的。所以我感谢主，这个其实是里头的神的生命和身体的这个经历展现出来的啊。我妈妈常常把食物规划的好，然后第一个都是给孩子吃，而且吃的量都是刚好，从来不叫我们过分吃的，非常的有计划。在我们在我10岁的时候，我家里出了大事，我爸爸做生意失败的一塌糊涂，我们不但完全破产，而且我们从小其实很舒服的家庭，但是我10岁的时候家里破产了。我爸不但破产，而且他因为是做买空卖空，这里我们很多人在做经济的投资的要听着， 他就是现在的什么站岗的啊，什么这种差不多的，我都不懂现在的字眼了哈。猜什么钱会涨价啊，钱会掉价啊，或是哪一个谷类的什么黄豆会涨价，黄豆会掉价这种。我妈妈，我们住在苗栗，苗栗就是出香茅油那个地方。香茅油那个东西是做香料很重要的一个东西，而且是也是做药物很重要的。我爸爸就做那个，而且我们一片山都种那个香茅油。我大哥还记得他去帮忙看守香茅油，人家在割的时候，我爸爸就做了一个，猜说会掉价，他就卖了一大堆，其实他没有货，他猜会掉价的，掉价的时候他买回来把那个货给人家，他就卖很高价嘛，但是他想说会掉价，就买去交货的时候就会赚一大笔。结果不对，一路涨一路涨一路涨，他等着涨要补，要等着涨要补，等着涨要补，都是不甘愿补，还会掉的，还会掉的，结果就亏的一大堆，全部钱都亏完了还不要紧，还欠债，那些油还没有交给人家，要过年了，好多他的一起做的同伴，一同相信会掉价的，都跑掉了，都跑到台湾的东部去，那个时候很多犯了法的人都到台湾东部花莲那些山那边去。我爸说我不会走的，他说我站着坐着都是我这个人，要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人，我不会走的，我一定会还，但是没有得还啊。我就记得除夕夜的那天，我看到两个人来我家哭着要我爸爸妈妈还钱，要把钱出来，我们没有钱，我们家第一层楼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建四层楼的房子的时候是榻榻米，我妈妈在那榻榻米上面搬了一个椅子站上去，那个横梁，她那边上面有横梁木头的，她站上去，我从来不知道那上面是什么东西，有一个卫生纸塞着的东西，我从来不知道那卫生纸为什么要塞在那个横梁上，她把那卫生纸拿下来，那开始拿出黄金，一条一条的黄金，黄金链子，他开始陪那些人。他使我爸爸不丢脸。我爸说：“我们还要在这里做人。”他就全部还了，还完还下面的生活。我爸爸说，他那时候因为生病，已经不能做医生了，手会发抖，不能开刀了，所以他就要开药房。还可以，那个时候还可以，医生资格还是有，还可以帮人家开开药，吃的药可以，就是不能动手术，就去跟我外婆借钱开药房。外婆当然是帮我妈妈的嘛，就开的药房。然后呢，我们的药房的架子呢，都是空的箱子摆在那里，你知道没有货哎。第一排那边排着空箱子，人家一来买说，哎呦，我要买这个。我们说啊，等一下我去拿货，我就是从小是很会运动的，就跑跑跑跑跑到别家药房去，我爸讲我爸讲可不可以借我们那箱药，我们再还你，然后就把那箱药拿来卖给人家，就赚了一点点的差额，开始这样辛苦的过日子。从来没有看到我妈妈因为这样看不起我爸爸，我们家煮的饭盛的饭第一碗是给我爸爸的，菜拿出来第一筷子夹上去是我爸爸吃的，吃完饭泡的第一杯茶是我爸爸的，做欧芙洛方好，第一个是叫我爸爸洗欧芙洛的，福德真的是看到我是太不如我妈妈了，我做的是差得很远了。我爸做的生意这么失败，是我们全家，我从来没有穿过打补丁的衣服，因为做了那个生意的失败，我穿了打补丁的衣服，我一直穿着皮鞋好鞋子上学的，我穿着我哥哥的旧球鞋上学，而且脚下面好像还有洞，因为我脚烫到了，被柏油烫到，所以很感谢神福德。我妈妈到现在，我哥哥姐姐这些事情，我是最小的，都看得那么清楚，我哥哥姐姐通通看得清楚，每一个人讲起来都是佩服我妈妈。而且我们家我妈妈我姐姐两个姐姐，我两个嫂嫂都是一样的，这样带他们的孩子，像我妈妈一样，好吃的给孩子吃， 好的衣服给孩子穿。在我们家最破产的时候，我的便当盒打开来还是可以傲视全班的最好的菜。我的衣服我妈妈洗是怎么洗呢？她洗，她工作那么忙，她洗了以后她放在锅子里头煮，她把那肥皂磨得很薄的肥皂切碎来放在水里头煮，煮出的肥皂泡我的白衬衫在那里煮，我爸爸的，我们全家的白颜色的都在那里煮，煮出来的衣服漂干净那个肥皂水，他拿浆做好的浆，每一个都是浆好来，然后呢因为浆过的衣服很不好烫，他都要穿去学校的衣服，他都没有钱，他还送到洗衣店去烫，因为他要我们去学校的时候是可以在人家前面不用很惭愧的，虽然衣服有破都要洗得浆的挺挺的，有时候我还嫌到说妈，这会已经破了又僵了那么硬，会割我的脖子，我还这样跟他讲。但是感谢神，我妈妈使我们知道我们在很多的事情上也许是缺乏的时候还是可以做出最好的成果，最缺乏的时候还是可以做出最好的成果。所以感谢神，我妈是一个不太会说话的人，说到复言，什么叫做复言，说话要怎么说呢？这是我们所有的姊妹我们要去学的，说话要怎么说呢？谈吐要优雅，要得体。丈夫们，你要看太太是怎么样呢，要这个字我刚刚学会的叫闲闲易色，贤惠的贤，闲闲两个字重复哦，闲闲易色，易就是改变，简单，色就是相貌，要闲闲就是看重他的贤惠胜过他的相貌，外貌贤惠的弟兄们通通要悔改。你的太太有一天成为黄脸婆，你要看她堆积的美是在她的里头的。大概是一二十年前，我正好是进入开始要衰老的时候，我送儿子去读大学，我跟儿子讲，哎呀妈妈老了真的好苍老，都不像了。我儿子说，妈，现在人家会开始注意到你的内在美的时候了，哎，就是以前你外面这么亮丽吸引人吗？现在你要让你的里头彰显出来。这就是一个，我儿子是很会说话，我记得1996年我妈生病的时候，母亲节我们在台湾，她找不到我，她打了 fax 给以琳书房，以琳书房呢看到都哭了，她用英文写的，看到的那个人是从菲律宾来的华侨，用英文看的，她说妈妈你要把这个翻译给外婆听，一句话，其中的一句话就是，外婆，只有像你这样的妈妈可以养出像我的妈妈这样的妈妈。这很会讲话的，这个智慧的言语从哪里来？我跟我小儿子说，哎呀你好聪明哦，是不是像妈妈？爸爸也说觉得是像他，他讲我像外婆，三秒总是讲我像外婆，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呢，今天我们讲了三重，让我们来服从神，照着神的话语，就是箴言31章这样子来讲，把我们把四德建立起来，我相信神会悦纳，会使我们这个品性温良恭俭让活出来。这个让这个字放在最后，就是31章23节、在第二点呢，那个听下面一点了。好，这个呢23节里头讲，她丈夫在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坐，为众人所认识。我就觉得她在整个从第10节开始，当然这个丈夫什么都没做，怎么突然间冒出来的就是11节12节丈夫心里依靠她，12节她使丈夫有意无声，然后这下丈夫就在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坐，为众人所认识，得到一切的尊荣。这就是一个让李琴在这里啊，李琴是最会把文慧抬高的一个姊妹，她什么东西都是，从来没有说到文慧一点不好，这是真话。 即使有时候出自他自己的智慧，他也会说，我会说的，这是我会说的，我会是这样说的。他真的是这样的一个姊妹，哎，这也是我们教会很多人觉得是要学习这榜样的，让我们能够成为上一代。就是说，如果老人家还在的话，上一代；如果你先生，现在我们全家住在一起，这一代和我们的下一代的祝福，只有温良恭俭让，就是结合上面的四德，可以使我们能够成为上一代、这一代和下一代的祝福。母亲确实决定家庭的生活的方式，所以我们要学习从才德的夫人，有计划的建造你的家里人的灵魂体，属灵的、属身体的都要注意到，并且建造自己成为很坚强的挡风墙，成为孩子的依靠和避难所。来，我们来祷告。在祷告的时候，我这几天一直在想，母亲节就要到了，母亲节就要到了。这次伊拉克战争，多少的母亲抱着自己的孩子要上战场的，很多就去了就没有回来，失去了孩子的母亲，还有好多母亲在战争中也失去了，也是生命被炸死了，所以这些孩子们也失去了母亲。我们要为他们祷告。疫情当中也是，这次光是在上海都好多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老人家过世，我们求神怜悯，让这个天灾人祸都能够速速的结束，让神造的美意，造一男一女，叫他们生养众多，就是成立家庭，成为一个美好，成为一个祝福。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主耶稣。主，我们感谢你，在你前面的，我相信都是你的孩子，都是你的羊，你的羊会听你的声音，会听你的话语。这次我们在山上也这么说，爱主更深，遵守神的命令的就是爱主，也就居住在神的爱中。约翰福音十五章这样告诉我们。今天神的话语不但对这些姊妹们在说话，我相信也是对弟兄们说话，因为这种美德是每个人都需要的，这种对神的话语的顺服也是我们每个人需要的。三从四德是对我们每个人说的，但是我们特别在这母亲节的时候，我们感谢你。我们教会的姊妹们也常常讲为母则强，我确实看到很多瘦瘦小小的姊妹们成为妈妈以后，那种超然的意志力，使他们的身体、他们的体力都出奇的强。主啊，他们的坚韧，我们感谢你，这就是从神你那来的恩典。主啊，我们愿意这些姊妹们成为家里的祝福，成为家里的重心，成为家里的挡风墙。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先生是刚强壮胆，可以为我们挡的，但有的时候人总是会有软弱的时候，两个人比一个人好，就是这个意思。当一个人软弱的时候，有一个人扶起来。求主你祝福，使我们教会的每一个家庭都蒙福，让他们的老人家都因为他们也得到在老年当中该受到的照顾和满足的喜乐。愿每一个家庭的子女都因为父母亲敬虔爱主而有避难所，无论去哪里都有平安。我们感谢你，谢谢主耶稣，你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今天的时间，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在这里的妈妈，在二楼也有，我们下来请牧师一起祷告好吗？然后我们小朋友就会来献诗，叫二楼的妈妈们也下来。哦，还没说啊，刚刚你没说是吧？哦，好，师父你好。
感谢神啊，师母她的母亲啊，我们 很多的家庭的问题，但他的母亲对我来说也有很深刻的这个影响。那么我们也知道了解知道是一个伟大的母亲的影响之下，也会有一个伟大的女儿。每一个人在座，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伟大的母亲，母亲生我们养我们，每一个人的母亲都是非常伟大的。我们只要想到他们从小辛劳为我们不顾一切一生为我们，我们都应该感恩不尽。Amen？ 所以我们的母亲都是非常伟大的。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故事。我们是前清的时候移民到台湾的，太祖当中有一个，他们到了台湾，还有一次被在战争当中被乱箭当中被箭受了伤害死去了。他们是武举人，我以前太祖方面的是进士到台湾去，派到台湾就清朝末年。但是我们是世代一脉单传，所以我们对看到的母亲的样式很少啊。然而，仍然我可以想到好多我的母亲伟大的地方。3岁，我的爸爸就过世，他劳苦辛苦一辈子，但是他临死以前，他跟他的好朋友说：“我一生最大的成就就是我儿子服侍神。”我儿子媳妇做传道人，看到没有？那是永恒的价值。好好的爱着，巴不得你们每一个人都好好的爱着，将来在永恒里头跟我们的家人相聚的时候，那将是一个非常欢乐的时刻。好，我们开始收奉献的弟兄姐妹们，先来收奉献。好，阿庆。